两个人的关系啊不对了，不和谐了，不亲密了，那这个时候要想修复关系，我们就需要道歉和原谅。
因为我觉得哈，道歉在我这里是有一个前提的，我得特别谦和的承认我错了。
特别是在我们婚姻中，在恋爱关系中，如果我们一方已经伤害到了另一方，我们要相信道歉会带来强大的力量，能让我们的关系修复过来。
道歉是很勇敢的一件事情，你愿意把自己袒露给对方，并且承认自己错了，取得原谅。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但愿我知道。
大家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但愿我知道》。
大家好，我是孟远。但愿我知道，特别是在没有进入婚姻之前哈，真的希望年轻人你们在恋爱的时候就能知道啊，这诸多需要预备自己进入婚姻的各样的大事情。
是，那我们在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但愿我知道如何用不争执的方式来处理分歧，我们分享了三个解决争执的基本方法。第一个呢，就是达成中间共识，双方都同意，你让一步，我退一步，让两个人的愿望啊都部分的实现。那第二个解决争执的基本方式呢，就是满足对方的意愿。这就意味着呢，我们双方在坦诚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之后啊，当中的一方认为呢，在这个情况下最好的方式就是先满足另一方的愿望。那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将来达成共识，我们两个人坦露了自己的想法，但是却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来解决当前的这个争执或冲突。那两个人又不能这样敌对下去啊，那我们就把各自的意见先放一放，先保留，然后等一周、一个月，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之后，我们再重新来看发生争执的这件事儿。有可能未来一些新的事情发生，这个争执可能就不存在了。或者是呢，经过双方都冷静之后呢，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影响两个人感情中的大事儿，可能慢慢的两个人就学会与冲突和争执啊共生了。
是啊，其实解决分歧哈，并且要用一个非常友好的方式来解决，已经能够让恋爱关系啊趋于一个很良性的一个方向了。因为只要想法不一样，两个人都很愿意踏下心来温温柔柔来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已经为沟通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很多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但生活中哈，又真的有可能有些事儿那个分歧太大了，也有的时候呢是会有各种误会，还没有来得及沟通清楚的时候啊，就已经带来了后果了。那怎么办呢？
带来的后果可能是伤害了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啊。那我们知道，如果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啊不对了，不和谐了，不亲密了，那这个时候要想修复关系，我们就需要道歉和原谅。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但愿我知道道歉原来也有这么大的力量。
哇，我现在知道啊，一个好的健康的亲密的，特别是特别亲的关系，肯定会有这个环节的。就是不论你是用什么的方式，什么样的方式，都是有这样一个道歉和接受道歉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你不可能不产生任何分歧，并且也不是每一次大家想法不一样就能够很快解决的，有的时候会起争执并且坚持己见的，然后做错事也是常态。
是，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实际上真心的去向一个人道歉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就觉得道歉就是说句对不起就行了嘛。我知道我做过道歉，那肯定啊，对我的孩子，对爸爸妈妈，对朋友，对同工，错了就说个对不起嘛。有时候自己答应的事情没做到，也很容易就说个对不起嘛。那在我印象当中，道歉还要学吗？就你觉得不对你就说出来就可以了。但原来啊，好好学一学道歉，这里边学问蛮大的。
对，因为我们这里说的道歉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简单说句对不起。如果说因为生活中的一些小摩擦啊，或者是夫妻之间因着什么事儿发生了一点小的争执，我觉得 这一句简单的对不起我们是很容易说出来的，但是很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或是两个人产生的争执和矛盾呢，它是深深的伤害了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伤害后果是很严重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一句简单的对不起可能就解决问题的，真的是需要发自内心的诚心诚意的向一个人去道歉。
嗯，因为我觉得哈，道歉在我这里是有一个前提的啊，我得特别啊谦和的承认我错了，而且当我承认我错的时候呢，其实我就等同于啊在变相的承认对方是对的，那或者说我得承认我的言语或者行为给对方带来了一定的不愉快甚至于是伤害，那我要特别谦和的承认我自己是真实的错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造成我对很多人挺容易踏下心来道歉的。但是你知道最难让我道歉的人是谁吗？
你的先生。
对，就是我的先生。我现在在想我们从大学谈恋爱到现在，我好像都没有认真的给他道过歉。哎，
嗯，
就他也没有这样很认真这么郑重的，好像我们今天学的是个非常郑重的道歉的一个原则。
嗯，
好像我们都没有彼此做过这件事情。
是，道歉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相互学习的。
嗯，
我们说我们很容易跟孩子道歉，是因为孩子也经常跟我们道歉。
对，
如果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学习到了这种真诚道歉的话，我们也很容易在生活中对其他人也能够做出真诚道歉的行为。
是，那作者其实也有他自己的故事哈。作者说啊，在结婚以前他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他会做出什么事或说出什么话来能向他的妻子道歉，因为呢他觉着我爱他就可以了，我这么爱他，我希望他过得幸福，我想我的妻子也觉得很幸福，那我们之间不会产生任何场景需要我去道歉的。
嗯，
可是结婚以后啊，事情可真的不是他想象的这样啊。他说啊，发现了一个让他始料未及的问题。
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因为两个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啊，作者对他的妻子说，你动动脑子吧，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搞不明白。她的妻子一听到丈夫这么说的时候，立刻激起了愤怒的情绪，让他们的关系急转直下。然后作者说呢，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结婚中常常发生，以至于他跟太太之间就经常的冷战，起初是几个小时，后来是几天，甚至是更长的时间，谁都不想跟对方说话。冷静了很长时间之后呢，两个人渐渐的都平复了，但是新的争吵发生之后呢，他们又陷入了这样的一个伤害冷战的过程中。然后作者说，我就不明白了，什么原因会让我们经常这样的争吵又经常这样的冷战呢？
嗯，
多年之后作者才知道，原来啊，问题就出在于他的身上，他从来没有习惯去向他的太太去道歉。他还以为太太是发生争执的原因呢，但他自己反省之后觉得原来主要的问题在他的身上。
嗯，他自己是一个不会道歉的人，因为他也没有在他自己成长经历里面呢被教导如何郑重的道歉哈。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丈夫如果对妻子是这样有点责备甚至于有点粗暴的言语来责怪对方的时候，这已经是把关系引到一个战争里去了。我想他们这几年婚姻起初的这种冷战的这种恶性循环啊，应该让他们夫妻两个人都很难受，因为本来是相爱的，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两个人冷战以后这么大的两个人之间的裂痕呢？他说啊，让他能够有一个契机明白的时候，是因为他去参加了一次培训。
嗯，
那一次是在神学院里边上课，他了解到在圣经当中有大量关于认罪悔改的教导。
嗯，
认罪就是承认我们所犯的错误，包括那些事情说过的话，还有那些我们没有尽到的责任。那悔改呢，就是一个人要非常诚心诚意的有意识的离开自己曾经的错误，去选择做那些正确的事情。
嗯，
这些教导啊，对他来说一下子应用到他的婚姻里面啊，他才意识到原来道歉要非常郑重的来学习，并且使用在两个人在婚姻生活中造成分歧的时候。
对， 作者说原来他把这个错都归在妻子的身上，认为是妻子呢生活搞不好啊，妻子的态度不好导致于他们之间发生矛盾。但是在这次培训上，他听到了约翰一书一章八到九节的两句经文，让他深深的震撼。这两句经文是这么说的：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作者说，原来长久以来我认为自己还做得很好，按照神的话，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我原来在婚姻关系中还有做得这么不好的地方，我经常大声地呵斥我的妻子，我又没有很好地关注她的情绪，我自己有这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我还在埋怨是妻子做得不好导致我们婚姻出现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谦卑地向神认罪的时候，作者说我的心中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和安慰。但作者同时也说，我一点一点地学着向神认罪了，但是坦白地讲，向妻子道歉比起向神认罪确实还是很难的。
他真的很诚实，我也非常认同他的感受。哦，我知道我自己如果做错了，来到神的面前啊，在圣灵里被他的光一照，那跟神认罪啊，坦诚自己的错，并且立下心志要好好改，在神面前是相对容易一点的。当然也不容易了，可是我知道有圣灵在帮助我，那还是相对容易的。但是跟先生去道歉啊，其实我是有心结的。我会觉得他也得先跟我道歉吧。
是，
那两个人都有错嘛，很少是我单方面错啊。那婚姻之间总有先后嘛，那他错了引发我错了，为什么我要先道歉呢？所以我总期待他要道歉，那我就说他道歉了我就道歉，然后我先生可能也这么想，那我们两个人就谁都不先走这一步，就变成两个人彼此道歉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作者也说哈，他先学着向妻子道歉了，妻子很快接受了他的道歉以后，也非常迅速的学着向他道歉了。如果两个人能够同步学习，虽然略有先后哈，但是能够一个道歉一个原谅，然后让良性开始好好沟通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学这个功课。
对，最先学的道歉那个人实际上才是最勇敢的，他能够勇敢地走出这一步啊，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这个能够促进两个人的关系修复。 我跟太太呢，在我们这么多年的婚姻中，她是很会道歉的人，我是这么多年是跟她在学习。当我学会道歉之后，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体会，就每当我主动的向太太道歉，修复了我们两个的关系之后，我就会觉得我们两个的关系比以前亲密的程度会更进一步。就是每次我们争吵之后，然后我们两个人找一个安静的时间表达互相的歉意之后，或者是我表达歉意，我的太太原谅我之后，那种感觉特别美好，关系每修复一次，真的就觉得这个关系比以前更亲了。
嗯，其实你知道吗？一个人为他所做的事情能够负上自己的责任，并且勇敢地说出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这样道歉的言语，有一个前提条件的。那我觉得这个前提条件呢，在你跟你太太身上是有的。你们是彼此非常信任，并且你们对于未来都非常的笃定，这个人就是我一生要相伴的人。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信任度，就彼此愿意信任对方的爱是不会变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信任度啊，你很难迈出这第一步，就是语言认真的郑重的说，啊，我错了，请你原谅。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障碍我们说出道歉的言语，是因为我们心里头对于这两个人的爱情，我们两个人的爱情是有疑虑的。
嗯，
就是我对于将来有很多不确定和怀疑。如果我说我错了，那对方会抓住我的小辫子不放吗？会一直责备我吗？他会不会再爱我吗？就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么笃定对方是百分百爱我的，我不敢把真实的自己剖析给他呀。所以有的时候我观察年轻人在恋爱的时候很难走得长久。我最近观察了好些他们恋爱的这个过程，因为我发现他们恋爱的成功率越来越低。我说的成功率是指的最终进入婚姻啊。
嗯，
那很多人就是恋爱一段时间就换一个，恋爱一段时间换一个，而且也越来越多的男孩或女孩，他们告诉我，孟媛姐，可能我要独身了，因为恋爱太难。然后我要了解了解恋爱难的难点在哪里呢？很多人不约而同告诉我，其实就是在这些很关键的地方上，两个人意见不一样了，两个人相处出现了矛盾了，没有办法沟通。那仔细观察，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笃定一辈子就是这一个人。
是，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份笃定的时候啊，像这些道歉和原谅，因为这本身是需要付出努力的，它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信任对方。
对，
当我剖析给你，我承认我错的时候，就相当于我在你面前有点赤身露体了，我的羞耻，我的什么，我做错的这些都告诉你了，那你要接纳，并且你不会因此责备我，才敢跟你说呀。
对，
那这些良性的反应也需要接受道歉的这一方给予，这个说出道歉的这个人。所以呢，道歉不容易，原谅也不容易。那这几堂课呢，我们要学的这件事情是一个连体的，在一起的。就如果你所爱的这个人是一个愿意道歉的人，比如说你的例子里边妻子她本身就会，因为她认识你之前可能就有这种道歉，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品格，她会愿意告诉你。但是你很快也会原谅她，也会接纳她，
对，
跟她坦诚不公的来说说你的想法，你们就良性了。但有的时候啊，一个人说啊，我错了，请你原谅，对方不接受，反而会加倍指责的时候，下次这个人不敢道歉了。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道歉是需要两个人有一个互信的基础，有一个对未来爱的笃定。
嗯，
道歉确实会给我们婚姻带来一个巨大的力量，特别是当我们两个人产生争执啊，关系紧张的时候。所以作者也说到，没有道歉和原谅的婚姻是不健康的。
嗯，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都无法避免有时候会做错事儿，会说错话，甚至是对我们的另一半人格有所贬低。我们这些不好的言语和行为一定会在我们之间造成情感上交流的障碍，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弥合消除。这个时候只有勇敢地走出这一步啊，去道歉并取得我们所伤害的这一方原谅的时候， 我们情感的交流才能够重新的恢复，我们的关系才能够比以前更加亲密。特别是在我们婚姻中，在恋爱关系中，如果我们一方已经伤害到了另一方，你们仍然深爱着对方，你仍然要想挽回你跟对方的关系，莫不如就好好的从真诚的道歉去开始，来修复你们的关系。
嗯，
我们要相信道歉会带来强大的力量，能让我们的关系修复过来。
嗯，其实爱情本身就是一场冒险的。嗯，那有时候我看到他们在恋爱关系中挣扎的时候，我其实也在想，其实所有人都是一场冒险的。当我们把自己托付给另外一个人，要进入另外一个人生里面，两个人共同承担未来的时候，对谁都是一场冒险。
是，
道歉是很勇敢的一件事情。
对，
那你愿意把自己袒露给对方，并且承认自己错了，取得原谅。虽然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但我会建议哈，两个谈恋爱的年轻人可以从很小的细节开始，不要累积到出现很大的问题要用道歉来解决，而是从比如你迟到了5分钟，又比如你可能答应对方周末要看电影，结果你突然要加班，你爽约了，虽然你有合理的理由，但是你依然这件事情让对方不开心了，就从这样的事情呢，可能要郑重的好好道歉，然后从细节中开始学习道歉和彼此原谅，慢慢养成这种习惯，可能处理更大的事情的时候，它就自然而然会有这种良性的一个过程。所以呢，道歉是要好好学的，而且道歉有道歉的语言。
嗯，那道歉的语言有哪几种呢？我们留待下一期跟大家继续分享。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好，我们下次见喽。
我们下次见。
在世界变得好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